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八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哥罗西书我们从第七节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你们，那个小字古卷做你们，他为你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所以那个哥罗西教会有可能是以巴弗所建的，也有可能是保罗所建的，到现在不知道是他们两位的哪一位所建立的教会。那这个哥罗西书是保罗他在罗马大约主后61到63年，他在罗马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以巴弗呢从哥罗西教会来到他这里，从哥罗西来到这个保罗这里来探望保罗，告诉保罗呢说哥罗西教会呢开始有人就是来讲一些理学，那个理学呢就是个异端，就是这个就是把基督的神性去减低了，讲到神跟人中间呢不是基督做中保，而是那个天使做中保。所以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就会讲到说他们敬拜天使这个在第17、18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那这个就是讲到有这些异端进来使基督的神性这个就尊荣就被贬损了，讲到神跟人中间不是基督做中保，而是天使这样子。那所以保罗呢在保罗就在那个监牢里面就写了这个哥罗西书。那这个以巴弗呢后来也坐了监牢，在这个腓利门书就是提多书的后面那个腓利门书的第23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那所以以巴弗来探望保罗那后来他自己也坐了监牢，跟保罗一起坐了监牢这样。那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两卷书的不同，就是以弗所书呢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以弗所书就是讲到教会的合一跟教会的荣美，那哥罗西书呢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讲到基督的这个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这个尊荣这样子。所以你知道这两卷书的不一样，一个是讲到教会，讲到身体，以弗所书，那哥罗西书就是讲到头，讲到这位基督，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尊荣。那你所以读哥罗西书，这卷哥罗西书是非常荣耀的一卷圣经。 好，求主这些日子借着我们晨祷来读这卷哥罗西书，让我们的眼目更多的定睛在这位荣耀的主身上。好，而主耶稣也把他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尊贵，好，他向我们彰显。那哥罗西书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都讲到在基督里。你看那个哥罗西第一章第二节，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好，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好，还有十四节，我们在爱子里，好，得蒙救赎。好，还有第十九节，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还有接下来还有很多，我们这里先不讲了哈。就说你读哥罗西书，你可以把在基督里都把它画起来，把它圈出来。好，他就是讲到一切都是在这位基督的里面。好，他是元首，他是一切的一切。好，那所以他这里一开始他就讲到说，第二节，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好，我们会有忠心都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忠心很负责的。好，我们可能天然人是有比较尽责一点的性格，但是呢，你要在基督里，在一切的逼迫患难里面，好，在一切异端邪说的迷惑里面，好，在一切的不容易的这种苦难的环境里面，你还能够有忠心，那个都是在基督里的忠心，是因着我们住在他里面，主给我们那个力量。好，我上次礼拜天有讲到说我有七年在家里很厉害的逼迫，好，以我一个高中生的小女孩子，并不是我有忠心跟勇敢，而是呢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神给的恩典，好，帮助我们，就是我好像就是在他的里面，我愿意顺服他，就是这样一点而已。可是神就给我们恩典力量，可以站得住，可以胜过那一切的逼迫。好，所以在基督里非常的重要。那第四节也是，他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好，信心是在主耶稣，是连于耶稣基督而长出来的。好，信心的产生是什么？是因为福音的种子种到我们的里面。好，那个福音的那个道，活泼的道，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开始产生那个信心。好，可是信心怎么样？所以那个信心是怎么来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的。活泼的道表示不是一个道理而已，头脑知道的道理，是一个有生命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一个生命的道，这个道就是耶稣自己，生命的道，活泼的道，是讲到神自己，太初有道，就是耶稣，这位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开始使我们对他有信心。可是那个信心呢，刚开始是一点点的信心，你需要继续的住在基督耶稣里，那个信心就一直的增长，一直的增长。好，那所以内在生活就是这样，内在生活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在一切的生活环境里面去连于基督，去住在他的里面。那你会发现我们在操练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不知不觉里面就对神有那种说不出的信心，好，赤裸裸的信心，好，是这样产生的。好，我们并没有特别在追求信心，我们只是一直在追求主的同在，在顺服他，在保持他的同在，就不知不觉你就是有很大的信心。那个信心呢，不是一个要环境改变了我才相信，而是你里面先有这个信心。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见证，好，就是环境还没有改变，疾病还没有消失，好，这个所祷告的还没有垂听，还工作还没有来临，可是你就是对神有信心，有那个安心。好，那这个信心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好，前些日子我听到我有一个亲人自杀，好，那我早上一起来听到恩师们讯的消息，我的心非常难过，我就跪在主面前，就 就哭了哦，就说主啊，不可以，他不可以死，这个已经在加护病房这样子哈、哦，吞安眠药哈、哦，自杀。那我就跪在主的面前哭，说主，他不能死，你一定要救他的，你应许要救他的。我就在主面前哭哈、哦，说主，你一定要向他吹气，让他活过来哈、哦，他要得拯救才可以哈、哦。我就在主面前哭，哭了以后，然后在里面就平安，就很平安，我就知道主会救他。好、哦，那后来我在祷告完了，然后我再打电话回去留话，请他们怎么样消息再打给我。好、哦，那结果后来我接到消息哈、哦，就是主救他活过来了，好、哦、活过来了，那现在已经在家里了。好、哦，所以我们那种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不是等到已经知道环境改变了，我们才平安。好、哦，在环境没改变之前，我们就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是，常常都是里面在祷告的里面已经先有那个确据了。我就是知道说主已经会救平安了。好、哦，很多次都是这样子。好、哦，所以这个叫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那我们要过一个内在生活很重要，它真实一直操练，连于基督。好、哦，是那个不是凭眼见的信心，乃是因着信有那个确据，好、哦，有那个实底，这样。那他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好、哦，信心跟爱心都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人没有真实的信，也没有真实的爱。我们有可能天然人比较乐天派一点哈、哦，比较不会烦恼哈、哦，看起来好像比较有信心，其实不是的。那这还是天然的乐天派。像我那种，你这样接到一个消息，哈、哦。说这样吞了多少的安眠药，已经在加护病房，你而且写了遗书了，那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好，所以信心、爱心都是从神来的，借着在他的同在里，你连于他所得着的那个爱心也是好。天然的爱都是有限的，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有从神来的那个恒久、宽容、忍耐的爱。他说你们有这个信心爱心呢，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好，这盼望就是你们在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好，什么是天为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我们上次在查那个彼得前书后书也有讲到这个，对不对？好，什么是盼望啊？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新天新地，对不对？神要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建造那个荣耀的新耶路撒冷圣城，充满了他自己的荣耀。好、哦，是一个新天新地，他要改变我们，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好、哦，他招我们是要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好、哦，就是要救我们，他改变我们这个脆弱、软弱的天然的身体，改变成神荣耀的形象。这个是我们的盼望。那他说这个哥罗西圣徒呢，他们就是因着这个盼望，所以他们可以一直继续的去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信心，有对众圣徒的爱心，知道吗？所以你的爱心都不是因为讲台教导你说你要去爱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就去爱啊，要服侍啊，我就去服侍啊，服侍了以后发现，哎，结果呢，他对我的回报却是这样子的，毁谤啊，好、哦、不领受啊，哈、哦，这样啊、哦，或者都没有人称赞我们啊，感谢我们，我们就算了，再不服侍。你不是的，我们所有的爱心、信心都是因着这个盼望。那主就是借着这一切的服事，这个因着爱所受的劳苦，这些要一直的改变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这个人常常是要求回报的，求称赞的，求奖赏的。 那所以后来你就会灰心了。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的那种盼望，我所要盼望的就是要主的荣耀更多在我身上。那主的荣耀怎么样在我身上？就是我越死掉他就越充满我嘛。那我怎么死掉呢？就是借着我对人不存这种人的称赞肯定啊啊回报都不存的，这些的我的盼望是在主里面的。好，所以当地上越没有人给我们称赞奖赏，天上的奖赏就越大。那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这看得见的，我要的是那个天上的，是永存的。好，人家可以现在称赞你啊啊，谢谢你啊，从你得到很多帮助啊。他可以隔一天听见一个什么事就唾弃你了，就把你一下把你捧上天，一下把你摔到地狱里去。所以你永远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好，那个主耶稣说，你不要把自己交给人。这是我刚出来服，我还没有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主就已经先对我讲的话，不要把自己交给人。你的盼望不是从人来的，是在天上的盼望。而这个天上的盼望，今天就要一点一滴的坐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他讲到说，福音就是带给我们这个盼望，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说什么？他说，因着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7节。好，基督在你们的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你会发现，每次你在地上所得着的，越是反的那种 negative 的报答，那种毁谤啦，这种遭到的是越是这些，你就发现里面基督的荣耀就越大。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你有发现这些人不是那么傻，喜欢去受苦啊？可是发现他为基督每一次所受的苦难，每一次就带来主更荣耀的显现。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那然后呢？他第6节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好，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哈，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耶稣呢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就打开一处圣经，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就是神恩惠的日子，就是喜年。福音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说，我来了就是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好，我来了就是要叫那个瞎眼的可以看见，那个被掳的要得释放，受压制的要得自由。他要向你报告神悦纳你，报告这个喜年，神悦纳我们的喜年。所以我们过去可以被人家拒绝，被撇弃，被贬损，被藐视，但是神悦纳你。我们有时候连自己都很讨厌自己，但是神说，我爱你，我喜悦你。这是喜年，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神恩惠的日子。福音就是把这个神恩惠的日子带给我们，自从耶稣来了，他把这个神恩惠的日子带给我们，自从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住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进入了神恩惠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他所悦纳的日子。他悦纳我们，他要叫我们更多的得到自由，叫我们更多的从仇敌的手中被赎回来，被掳的得释放，叫里面的眼睛越明亮起来。这就是神恩惠的日子。好，这弟兄姊妹，你要跟人家传福音，你一定要把这个神恩惠的日子带给人家。 传福音，不是他有来教会了，他现在都有来，每次爱宴都有来，怎样？他一点都没改变，福音没有在他身上真的带给他神恩惠的日子啊，是不是？你发现他还是这么愁苦啊，他还是一个被掳的，他还是受压制的，你就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他还没有临到他的身上啊。所以真实的福音带给人的是应该是，你发现他越来越自由了，他脱离了辖制捆绑，这才是真的福音啊。好，那所以他说这个福音呢一定会结出果子来的，一定会增长的，好，会一直增长的。那他说以巴佛呢，好，为你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那就是讲到说这哥罗西的这些圣徒们，好，他们保罗就是要就是鼓励他们，你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信心爱心是因着这个盼望，好，这个盼望就是这个盼望不只是存在天上的盼望，而是今天恩惠的日子就每天临到我们，新天新地就一点一滴的成型在我们里面。所以那个盼望，我为什么讲那个神恩召的指望？这样子的，刚开始很多人听神恩召的指望不懂，很多人信耶稣信了十年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恩召的指望是什么，他不知道。我自己也是，我刚开始信主，我信主差不多前面差不多七八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盼望，恩召的指望不知道，就是每天来聚会啊，每天来这个，像刚刚海虹所说的，好，我听得很感动，好，是他就是会来聚会啊，会来聚会，好，可是直到这些日子，那个越来越懂得这个活泼的盼望，越来越知道你在追求什么，那个恩召的指望会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动力。每一天我为什么愿意早起殷勤的来寻求主的面，我愿意这样牺牲我的睡眠，我为什么愿意进食祷告，都不是一个人家对你的要求，你也不是没有任何的律法规定的，而是因着这个盼望，我渴望主能够更丰富的充满我管理我，我渴望我越来越脱离一切的捆绑瑕疵，我越来越有神儿子的自由在我的里面，好，我一天是要活在这样喜乐的里面，因为我是这样的被悦纳，我不再常常注意人家的脸色，而是我是被悦纳的，好，这个喜年，这个恩惠的日子，好，这个天上的盼望，这个成为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那么兴奋的原因，这是我们盼望的缘由。所以这卷哥罗西书非常的荣耀，求主在这些日子更多向我们开启。
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四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这里说保罗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哈，听见什么？就是听见哥罗西教会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还有向众圣徒的爱心，那他就开始为他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哈、哦、那这个他就为他们祷告更好更好，你知道有的还要加给他哈、哦、就是表示哥罗西这个教会算是蛮好的教会，有信心有爱心哈、哦、那他就开始为他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哈、哦、他祈求什么呢？祈求五件事哈、哦、第一件事就是说叫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件事，祈求他们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第三件事，祈求他们凡事都要蒙神的喜悦。第四件事，祈求他们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第五件事，祈求他们能够渐渐多知道神，多知道神。好，那他祈求第一件事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这个悟性哈、啊，你看有些人啊，对于这个赚钱他很有悟性，对不对？他很有领悟，啊、怎么样赚钱呐、啊？哈、啊，啊，要看见什么什么，就趁这个时机怎么样来赚。好、啊，有些人对这个世界上他很有悟性。像有些人对追女朋友他很有悟性，对不对？怎么写情书啦，怎么样这些哈。好，那但是呢，保罗他为他们祈求说，要叫他们是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好，你对属灵的事你有没有悟性？那个悟性我觉得就是指那个心窍开了，那个开窍哈，希伯来书有说嘛，哈，叫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好，心窍习练的通达，好，就是你有些人，你会发现他也聚会，也读圣经，可是好像他对神的那个认识神的那个心窍一直没有开通，好，所以一直活在律法的底下，人家说一他就一，好，人家说东他就东，人家说西他整个又变西了。他对神没有一个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好，那他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那个智慧呢，好，圣经上讲什么样的人是有智慧的？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要开始有智慧，你就要学习敬畏神。我敬畏他，我尊敬，而且我会对神会一个他是可敬可畏的，好，而不是说啊神是爱呀、啊、神是爱，反正我错了我就认错就好了。对，你错了可以认错，但是我不是一个一错再错一错再错一直错同样的事，对不对？就是我会一个敬畏。好，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智慧才开始开端而已，才开始有开端，有那个智慧。好，那你可以有一些世上的小聪明，好，哎呀，数学读得比较好啦，物理比较通啦，好，可是呢，智慧是从敬畏神来的。好，我们要越敬畏神越有智慧。好，那你有没有发现教养孩童也很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那所以雅各书第一章讲到那个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呢？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那个智慧都跟那个越脱离你的老自己，你就越有智慧，你越敬畏神，好，你就越有智慧。好，那你看很多父母他可以在学校当很好的老师，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成为，有些人是婚姻专家，结果后来他离婚了，对不对？好，那有些人他可以教某些方面，可是他自己在这方面的家庭生活很失败。好，所以那个智慧就是你要，他说先是清洁，对不对？清洁就是没有老自己，越脱离那个己的私欲，好，己的主观，好，那些 都是残累我们，使我们就是没有智慧。很多父母为什么教自己的孩子特别没有智慧，总是没有智慧，他可以在学校很好的老师，就是没有智慧教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对自己的孩子，他就希望我的孩子要这样，我不要他那样。好，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律师、医生。就是你在他的身上，你有你的私欲，你有你的主观、你的成见，以至于你教孩子就没有智慧。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很需要有智慧，上头来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好，属灵的智慧悟性。他说保罗为他们祷告说，叫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这个很重要，我们需要为这个祷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而不会是就是永远就是人家要解这节圣经你才懂这个。我觉得你如果参加晨祷会，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来里面心窍会越通达了？你不是明白一些圣经的字句，你乃是知道这个圣经最主要都要引向你的什么生命，你实际的什么生活。叫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们可不可以想到圣经上讲到很清楚讲到哪些是神的旨意啊？啊，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对不对哈？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还有没有？啊？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啊，大家知道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对不对？好，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好，所以神的旨意有很多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特别讲这是神的旨意。好，那另外所有还有恩召的指望，特别是神的旨意，对不对？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什么？召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好，神的旨意就是要什么？要我们能够这个我们上次才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啊，要我们怎么样？彼得后书第一章哈，他讲到说什么？真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与他的性情有份，对不对？哈，他招我们来啊，要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好，整个他说几乎每一卷圣经，新约圣经几乎都有讲到这个恩召的指望。你留意去读，你才知道你奔跑的标杆是什么。我的标杆不是在地上得到一点平安、一些喜乐、一点祝福，好，病得医治，好，有了工作，不是这样而已。神的旨意他有一个，他要你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有神的性情，神的旨意要我们来得着他的荣耀，好，要我们圣洁。好，你要知道那个标杆，你才不会像那个美国这个就是在越南的战役里面，他得胜了好多小的战役，却失去了整场的战争，对不对？好，就是这一点那一点，你注意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地方是要注意没错，但是你整个的大方向你要知道。哦，我这次病得医治了，那我病得医治以后，有没有使我因此更连于神？有没有使我因此更改变向神？如果没有，那我那个大标杆还是没有得着嘛，只是这一次的这个感冒得医治而已嘛。好，所以我们需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说，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他那个永恒的盼望，他那个对我们的恩召的指望，哈，他说我们如果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行事为人就会对得起主，好，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好，那还有呢，凡事每一件事就是想讨他的喜悦，还有在一切善事上会结果子，好，不是说我有做了几件善事的，好，会结出果子来，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 你知道结果子就是我不只是开花，我还要结出果子来，那我们就不会做了几件善事，然后人家没有称赞我们，我们就算了算了，好人没好报，好心没好报啊，我不要再做善事了，不会的。好，我们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是要给神的，因为我满心知道这位荣耀的主招我来就是要改变，向他有他的信心，结出那些圣灵的果子来。那他说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你要多知道神，你要更多的认识神，你需要在生活行事为人上去讨他的喜悦，去结出这些果子，你就会多知道神。所以你看这个知道又跟我们讲的那些认识神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就越跟他联合，越经历他自己。这不是只是一个头脑的啊、哦，我哪一卷圣经我很会背了，也都查过了，查过了，你有没有行事为人越来越蒙他的喜悦，越结出一些善果来？好，那如果我们这些去做，你就会越多的知道神，越认识神，好，越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带出来的，不是只是说啊、哦，我只是仰望婚姻，到底这一个另一半是不是神的旨意，或者这个工作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如果是真实在诚心的在仰望，没有自己的私心，你这样在仰望的话，你越知道神的旨意，你就会在一切事上越讨他喜悦，你就会结出善果来。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不是只是片片段段的去做一些事，而是我就会真知道这位神，我就会越得着他。好，要说当我们这样子越知道神了以后，我们就会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什么叫力上加力？就是我不会做善事做一下了就疲倦了灰心了，我会力上还有更加力。好，就像我们有姊妹，好，她就是很乐意要做爱宴给弟兄姊妹吃。好，那有时我要请弟兄姊妹吃饭，她就很愿意帮我煮。好，因为跟我很忙。好，那他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就是很想这样做。我想说你会不会太累了，我就怕他太累。他说不会不会不会啊，这样啊、哦、为什么？他照他荣耀的全能，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姊妹她常常很早就起来等候神。这个全能从哪里来的？权柄能力从你连于神来的。他常常的很早就起来等候神。好、哦、还有呢，一直听到了神的话就照着去做，听到了神的话就照着去做。你越照着去做，你就越有权柄跟能力，你就在做一切的善事上，在做一切讨神喜悦的事上，你会力上加力。你不会像有些人做了一些事的时候就 I quit 我不要再做讨神喜悦的事了，太累了，你就不会了，力上加力。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这一切的事都不是靠自己，你绝对不要靠你自己想去做什么善事的，想去做讨神喜悦的事，一切事你要来连于神。主，我没有办法，主，我依靠你，主啊，我需要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一起来做。你如果靠自己啊，你说哦，我要做爱宴给大家吃，你做几次了你就太累了，就不想做，对不对？你说哦，做给他们吃也不感谢，然后把我家地毯弄得这么脏，你就不会了。为什么？因为你是靠着他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做这一切的事的时候，你已经得奖赏。你在做这一切的事的时候，神会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你，你会那么喜乐，你就会在一切的照他荣耀的全能，在一切的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那就可以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你不会咬紧牙根的在那忍耐，我已经快忍耐不住了。好，你就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那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都会有失败，我自己也失败很多次。好，那然后就再跟主悔改，说主啊，我以前我错了，我太以为说我可以帮助他，所以一知道他怎样我就去帮助他，一知道怎样就去帮助他，但是我发现久了我就没有办法忍耐，我就没有办法忍耐，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一直重复 N 次了，所以我就说主我没有办法忍耐。后来我就蒙主光照，我就发现说主我错了，我以为我可以帮助他，我现在知道我没有办法帮助他的，我就跪在主面前说主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我就是更多先为他祷告，我又知道他现在有状况，我就先跪起来先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到觉得有主带领是时候可以跟他谈，我才跟他谈，我就不要好像一知道他这样状况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他，我要告诉他他这样落在这个蒙蔽里面，他其实事情是怎么样，要告诉他没办法的。那我感谢主，我先来跟主的全能连在一起。你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全能，就是我发现我一无所能，我才会在他里面有全能，我自己还很有办法很能，我就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全能。好，那我越这样常常一无所靠一无所能来到主面前，好，那先祷告先把他的事带到主面前，我们才会有这个全能。然后哎，你就发现你越有耐心越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但是我们都不完全啊。好，你什么时候又没办法忍耐了又发个脾气，你不要灰心，好，再跟主认错，好，再来到主的面前再连于他就好了。好，为什么？因为那个忍耐是最后结成的果子，如果我们有真实的忍耐我们就都不会发脾气了，可是那个骄傲脾气是最后死的。好，所以我们都还会犯错，好，我们也要忍耐自己的成长，忍耐自己的失败，最重要就是不要灰心，觉得哎，我这样追求几年到现在还这样，哎，算了算了，哦，我这个人无可救药，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你对自己期望太高了，你一定要趁早赶快认定自己是无可救药的，好，叫我们凡事来依靠他。那还有他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好啊，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在这个迁哈，这个过去式，把我们迁到移到搬家搬到什么，本来是在黑暗的国里，在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那个是属于黑暗权势的国度，那另外一个是光明的国度，这个国度是爱子的国度，耶稣基督的国，神的国。好，那我们什么时候被迁到这个爱子的国里？重生的那一刻，当我们重生，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认罪接受耶稣住到我的里面洗净我一切罪的时候，我就迁到这个爱子的国里。那你知道在这个国哈，在这个国里啊，是充满了爱，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罪过得以赦免，你不管犯多少的罪过，你只要诚心的认罪而且改过来，你就得以赦免。还有呢，得蒙救赎，这个在这个国里就是没有人可以控告你的，在这个国里是耶稣的血已经灭堵住了撒旦的口，他不能再控告你了，因为赎价是神儿子已经付了。那你永远当撒旦什么时候要控告你的时候，你就说耶稣的血已经为我流了，撒旦你不能控告我，我已经跟耶稣认罪了，我悔改，你就是可以斥责他的控告，你不要接受撒旦的控告。好，你知道什么是控告？控告就是一直告诉你哪里不好啊，你完了啦，你没救了，很多都是形容词，控告就是很多的形容词。可是从神来的呢，是告诉都有给我们有路有方法，说你去跟他认错，好，说你这样子不对，你该怎么样怎么样，神来的都是给你有路有方法叫你再起来，从牧师传道人告诉你的也都是有路有方法，都不是定罪。弟兄姊妹，你每次被 correct 的时候，被指 圣的时候，你要知道那都不是对你的定罪，那都是希望你更在他的光明中，好像你可以得基业。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黑暗里面会蒙蔽的完全像瞎眼一样。所以所有从这个牧者来的都是为了要让你在光明中脱离那些蒙蔽，脱离那些黑暗，在光明中，那都不是控告，也不是定罪。魔鬼来的他就是控告。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牧师传道人或者小家长跟你讲的绝对不是形容词啊，你这个人很坏呀，你没救，都不是讲这种，对不对？就是告诉你说这一件事你这样子做会伤害别人，你这样做会拦阻神做工在你身上，都是告诉你有路有方法。所以这个不是定罪，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快点欢欢喜喜的接受，然后来进入他的光明中，这样。好，那他说我们在爱子里，我们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还有我们需要知道，我现在是在爱的国里的，今天在爱的国里面没有人会伤害你的。过去在黑暗权势里面的，我们很多家庭都是没有信主的家庭长大的，所以很多父母没有信主呢，对待我们常有一些错误的方式。好，你就是很笨啊，好啊，你这个人没救了，好好，然后用好多的形容词骂啦，哈，你这个妖兽的啦，什么啦，就是这样骂这些，好好啊哈，好，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就会在那个黑暗权势里面的那个思想模式，以至于下次人家稍微要跟我们讲，人家是凭爱心要跟我们讲诚实话，我们就以为又在定罪我，其实不是，你一定要明白，你今天已经在爱的国里，在光明的国里，所有人家会来跟你讲的都不是你的父母那种样子的，知道吗？父母有时候是在血气里面，在他的愤怒里面管教孩子，为什么？因为惹得气了啊，那就这样乱骂一气了。好，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是神爱的家，一般人都不会去跟你讲什么，所有会跟你讲什么都是非常爱你，鼓起勇气为你好了。愿他这样才会告诉你真话的，你要把握这些，你把握这些，你就可以一直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与众圣徒同得基业。那个基业是什么？基业就是耶稣自己，耶稣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一切的丰盛。所以耶稣一切的丰盛，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好，他的能力， 啊，他的谦卑，这些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可以得着的产业，他一切的丰盛。好，那这个呢，基业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他神圣的健康，无穷生命的大能都是我们的，可是我们怎么得到这个基业？我们一定要一直在光明中。好，他说感谢父，叫我们能以终身处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什么时候我里面有一点恼怒，我里面一直嘀嘀咕咕对某个人的不满，觉得他怎么这样对待我啊，哈，就是这些嘀嘀咕咕不满呐、啊，或者对某个人的批评论断啊，这些我就已经在黑暗里了，我已经不在光明中。我自己亲身经历，我那一次在一个特会里面，好多年前了，大概差不多二十年前，那哎呀，我就在特会里面了，我就在里面这样，好像很多的不满，很多的嘀嘀咕咕，觉得他怎么这样子对我啊，嘀嘀咕咕，然后讲还讲什么，就耳朵有听见，可是一直听不进去这样。可是忽然间我就觉得，哎呀，我要跟主悔改，我不要再这样嘀嘀咕咕了。我就说，主啊，你赦免我的嘀嘀咕咕，不好，这个对那个对方的批评论断，我就跟主赦免了哈，然后求主祝福对方。当我一这样以后，忽然间讲员讲的话就进到我里面了，什么话呢？他说，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他说，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就这样一句话马上进来了。知道吗？我才知道，我刚刚前一个 moment， 前一个时刻，我是在黑暗里。这弟兄姊妹，你要在光明中，是需要很警醒，常常很留意，我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又在黑暗里。好，那我们一定要一直留意，啊，警醒的活在他的面前，常常聚会，常常听神的道，读神的话，还有祷告、赞美、等候他，都很帮助我们要。很警醒的知道自己没有在黑暗里面，在光明中。好，那这样子呢，那个基业就一点一滴的一直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感谢主，这段圣经非常的宝贵，求主叫我们满心知道他那么美好的旨意，要我们来得到这个基业。好，感谢主。
哥罗西书第一章15-19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这里讲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没有人看见神，只有这位耶稣把父表明出来。好，所以你看见耶稣，你就知道父是怎么样，所以他是神的像。好，就好像你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朋友，那他你看不见他，也许他在这个欧洲哈、哦，那你交的一个笔友呢，可是他寄了一张相片给你，所以你看见这张相片，你就知道他是长得什么样啊，哦，他的气质怎么样啊，哈、哦，那爱子就是这一位我们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为什么神我们不能看见？他住在人不可见的光中，他太荣耀了，好像太阳，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太阳，因为我们如果看久一点，我们眼睛会瞎掉。好，那可是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阳光哦，阳光照进房间里面啦，看见这个阳光，你可以知道那个太阳 的那个能量，它的威力。好，那我们看见了这位耶稣，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耶稣说你们怎么还不认识呢？哈，就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我与父原为一。好，那而且耶稣就是为着这些话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因为他们听到他讲这个话，哦，他与父原为一，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哦，他们就觉得这亵渎神啊，受不了。好，那你知道，除非耶稣是神经病，精神有问题，否则没有一个人会讲这样的话。好，从这些你可以证明，他真的就是这位神道成的肉身。看见了我，你们就是看见父。你看所有的穆罕默德只敢说我是先知，好，佛教呢释迦牟尼只是在菩提树下悟出一个道理，只有这位爱子，这位耶稣，他自称他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好，我与父原为一。好，所以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我们要多多的思想耶稣，多多思想耶稣，你就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有些人很喜欢读四福音，很仔细的读，一再的读，一再的读，他就深深的爱上耶稣。好，然后这位神的像就印在他的里面。好，那个 Teresa， 好，那个小 Teresa， 他特别的喜欢读四福音。好，他特别的喜欢读约翰福音。好，让这位爱子，这位耶稣这位神深印在他的里面。好，他是呢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因为前面呢讲到说，我们哈，神救了我们哈，把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里，所以接着他就再来再讲这位爱子是怎么样的一位爱子。你今天需要知道你今天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国度的里面，你要认识你今天是迁到已经搬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度的里面。他就是神的像，还有呢他是守身的。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哈，那里讲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所以他是守身的，什么意思？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与父已经原为一，为什么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个就是在使徒行传那里所讲的，就是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说好，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就是那个生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得着一个复活的形象。好，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的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句话就是指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好，所以这里讲到他是守身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与父原因为一，又说他是守身的？好，就是说他从死里复活。得着了一个复活的身体，好，那个是一个守身的，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好，那也就是接着呢，人要借着耶稣得着许多的儿子，都是像耶稣一样是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是吧？好，充满了复活的大能。好，所以他是出熟的果子，接着要得到许多的果子。耶稣来就是要为天父赢得许多接着的这些果子来献给天父。他是守身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对不对？好，是吧？那个在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好，所以他是 in the beginning， 太初就有了他。好，可是创世纪那里是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好，起初，所以他是在太初，在起初之先。好，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好，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他在被造的以先，太初就有了他，就与神同在。好，然后接着呢，这个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是靠他造的。好，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好，所以你不用怕那个不能看见的东西。好，有些人灯一关掉的就很怕，好，你就不用怕。好，这一切都是他造的。还有呢，他就在你的里面，那你还怕什么呢？对不对？好，你就在他的里面，你还怕什么呢？好，他说，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好，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好，执政的、掌权的，好，讲到这个，无论是天空的执政的、掌权的，或者地上的、国家的执政掌权的，好，都是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好，为什么为他造的？就是说万有是本于他，是从他来的，也是依靠他。好，就是靠着他全能的命令在托住这个万有。好，还有也要归于他，要归于他，要归给他，所以是为他造的。好，神造了这一切以后就怎么样，看这一切为美好，看一切都是好的，他就安息了，对不对？神造这一切是让他来享受，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人是为他造的，是要让神来享受我们。好，可是呢，他也要让我们来归给他，跟他合而为一，我们也享受他。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为谁而造的？你为耶稣而造，你不是为着一个白马王子而造的。你的一生，有些人就是被这个世界玷污了他的思想，被一些小说，好，玷污了他的思想，所以他就找那个缘，好像我没有找到一个白马王子，我的生命就没有缘，缺了一半。不是的，你是为他而造的。好多人找到那个缘，后来呢，后来又不缘了。后来又归到单身一个人，对不对？好，很多人要么是离婚归到单身一个人，要么就另一半死掉归到单身一个人，最后还是归到一个人。可是有一位是你永永远远是为他而造的，你没有连于他，你就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你没有找到他，你的生命就是那么空虚，那么空虚。我告诉你，即使在一个最美满的婚姻里面，那个结过婚的就知道，他在最美满的婚姻里面，他还是有叹息，因为他心灵最深处是另一半，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了解，没办法分享，也没有办法来供应他、满足他的，知道吗？那只是有些人比较容易满足啊，啊，已经不错了，跟人家比起来，我这个婚姻已经很好了，那只好就满足一下。可是在心灵的最深处是有一个空处，只有这位造我们的神进到我们心灵最深处填满这个空处，不这么永远不会满足的。而弟兄姊妹，你是为他造的，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个手套是为手而造的，对不对？你手套只要挂在椅子上啊、桌子都不 match 不合，可是也没有用，但那个手套一套在这个手指上，它就找到了它的位置了，它就有意义了，对不对？它使这个手保暖的，然后它就发现，哦，原来我有这么大的功用，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也是为神而造，我们是照着他形象造，我们要归给他，我是为他而造的。所以你今天活着一切目的，你要为他。你今天有些人说，哦，我就是要为着我的家庭，我要努力赚钱，赚够的钱来让我太太快乐，让我孩子快乐。你发现钱没有办法使他们快乐，你一直拼命去赚，结果你没有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你没有在他们当中浇灌你的爱在他们身上，你反而等到你赚够钱，你也失去了家了。那所以我们是为谁而造？我们为神， 就是为了这位耶稣而到的。你找到了他，你就整个活了，你就满足了，你就有意义了，你就可以欢呼喜乐了。这弟兄姊妹，很多人是被这个世界的这种什么琼瑶小说啦，哦，一些这种小说把头脑搞坏掉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好感谢主，我这个早一点就信主，因为我琼瑶小说大概只看过一两本，也都不记得了。思想没有被他左右，而在我一信主的时候，高一、高二信主，我就开始常常背神的话，所以我思想里面充满了神的话，成为我的价值观。那因此我的记忆就变得很好，为什么？心思意念就很清纯、很单纯。很多人就是看那些小说啦，科幻小说、武侠小说，但思想很混乱，充满的都是虚空的字。不真实的事，被扭曲的事，是人所捏造出来的一些事。可是你一定要得到，只有这位是真实的，我们是为他而造的，所以你要竭力的找到他，你才找到了那个源，找到了你生命的中心。那你发现你找到了他以后，我是为他而造，那然后呢，他要我在地上也许就是扮演太太的角色，扮演妈妈的角色，好，扮演仆人的角色，那我都是为他而来扮演这些角色，你就发现你就不会扮演太太角色，做一做就很怨，觉得说先生都没有称赞我，没欣赏我，做一做就觉得这个儿女都很不懂得感恩，你就不会怨了，因为你是为他而造的，你是为他而做这些事的，知道吗？他要你扮演这些事，要你好好去服侍你的另一半，好好去服侍你的孩子，去建造你的孩子，使你的孩子也要归给他，使你的另一半也要归给他，所以你做一切都是为他，我们万有都要本于他，依靠他，要归给他。那你做一切事，你要留意继续的依靠他，是吧？我们如果做一切的事不是依靠他，你就发现你做久了就开始累了，怨言就出来了，然后你就发现你没办法做下去了。可是你如果一直继续的依靠他，你就发现继续的从他得到爱的滋润，得到能力，得到智慧，得到爱的泉源，一直来继续做。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依靠他，继续的归给他，做一切事都主啊，我所做的这一切事都是要归给你的，要让你来得到满足的，让你来欣赏的。像那个雅各的女子，对不对？我活着是为了让他恋慕的，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所以你活着一切不是要说打扮漂亮一点，让男生看一看啊，让先生会欣赏你啊？我告诉你，他常常都没看见的。你如果常常一直追求里面的美德，让神来欣赏，哎，你先生就眼睛就亮了，他就闻到那个馨香之气，所以你一切都让神来恋慕，你就发现人也都开始很喜欢你。好，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都会增长，可是神是第一的，你要先为他，一切都是为他，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刚刚讲靠他而立，好，万有都是依靠他。好，那什么时候被造物不依靠他的时候，那个就开始走向灭亡之路，就像我们的美国一样。好，刚开始清教徒来是都凡事依靠神的，哇，都是荒地啊，就祷告啊，祷告哦，神就降下雨水啊，哦，就开始收成啊，大丰收啊，开始大丰收，收的太丰富了，祝福太多，就不需要再依靠他了。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去依靠他。那你不依靠他，开始制造武器啊，依靠武器，武器赢过别人，可是你发现人家几块钱的一封信，毒信就使你整个所有武器都派不上用场。好，那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依靠他。什么时候我们不继续的靠他而立？好，让他在万有之先，让他 成为一切的万有之先，他是首位，他必须要居首位，他必须在我的心上居首位，他必须在我的家中居首位，他必须在我们的国家居首位，世界才有和平，家才有和平，我里面也才有平安。那所以什么时候呢？他说什么？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我如果开始把服事居首位，而不是让耶稣在我里面居首位，不是以爱他让他得满足居首位，而是我快点要解决这些事，把服事居首位，我也渐渐的就开始走向灭亡之路，我就会开始乱了，我就开始没有倚靠了，没有上头来的智慧了，没有他的指引了，就开始乱了。所以他必须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教会全体之首。我真正的知道他是教会的元帅，因为我发现是他在治理这个教会，我没有办法治理这个教会，因为这个很多羊都是狮子老虎很厉害，不是绵羊的，你知道吗？可是呢，当我一直让他居首位，说主我没办法治理，是你来治理。哦，主好会治理哦！我后来听到好多弟兄姊妹的见证，我才发现主会私底下去管教这个孩子那个孩子，他们不下来。我前些日子听一些弟兄姊妹的交通才知道，哇，每一个刚来我们教会都是不习惯不习惯，然后很气我讲的每句话，他都觉得没办法接受，都觉得哎呀这种道怎么来了都是被骂啊，就觉得说这种道我们在美国怎么听得下去，这种道都没有办法做下去，可是神还是让他继续做下去，好奇妙。我在想哎，他这样子怎么会让他继续留在这里，哎，可是留了几年以后，他就发现，哎，就是这些道，这些内在生活，才能够把我里面那些连我自己都搞不清的一些垃圾，一点一滴的一直做掉了，那我听到这些见证，我就只有俯伏敬拜神，说你太奇妙。哦，原来后来好多人都告诉我，他说这刚来。就是那些道他都是听不进去，都很不舒服的，为什么？都跟我们的天然相违背的，受不了的。可是他是教会的元帅，他在治理他的家，他就会这个人做不下去也继续做下去，做下去直到他被改变。这就是呢，我们真的每个是蒙拣选的，他是原始，他是元帅，他在治理我们，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要把这个复活的大能做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个人也活过来。那你他是死里首先复生的，你怎么复生呢？你要先死，对不对？那这些内在生活的道理都在致死我们的老自己啊，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在使我们死，以至于我们才会复活。啊，那你说哦，他是出手的果子啊，哦，我是接着的果子，可是你一直不肯死啊，怎么结出果子啊？那个种子你必须先死掉，埋在地里面，你就我要活，你不死你就没办法活，可是我们可以讲一些道，哇，哦，你好好哦，你好好，你各方面都好好，你很可爱，你都不要死了，你不用死。那你就继续活在老旧的样子里，永远也复活不了。耶稣已经死里首先复生了，我还是老样子，还是老亚当，继续的活。所以必须要死。那你死了，然后他已经首先复生了，他活出一条路，让我们知道死不可怕，受苦不可怕。你死了以后你才会复活，复活就充满了复活的大能，不再惧怕，不再被约束，不再捆绑，对，所以我必须要先被约束，我才能够得自由，我必须先死， 我才能够复活。好，所以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一直居首位，你让他管理，那你就让他来致死我们的这个肉体，我们不要让我的老肉体居首位，不要让我的老我继续坐宝座，让他来居首位，我下宝座，我愿意服下来，愿意死掉，我就能够跟他一起复活。他说不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为什么？因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所以神使他升为至高，从死里复活，而且升为至高，叫天上地上一切执政的长官都要向他屈膝跪拜。好，那神把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他要我们也来居住在他的里面。他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迁到这个爱子的国里了，可是你在这个国里，你必须要让他来做王。所谓国一定有国王，嗯，那你一定要让他来做王，你才会享受他这个国度里的一切的丰盛。就好像有些人来到了美国，可是呢他仍然过台湾的样式，嗯，好啊，他不敢开汽车，好，他呢还是住在他的那个房子里面，好，那他过的一切的样式，我听说在那个旧金山唐人街，好像是以前看的报纸新消息，就是说20年来他们都过着他们唐人以前的一切的生活，跟外界完全没交往。所以他来到美国，但是他继续过的是那种他在广东还是香港的，那个继续当时的一切的生活的样式，说话的样式。可是美国国土有很多的丰盛，他们没有去享受。好，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已经在爱子的国里了。好，你必须要放掉你旧有的，你才能够享受这个新天新地一切的丰盛。好，那我们有两卷录音带讲到住在基督里。刚刚有些人导读就读到说，主啊，我好喜欢住在你里面。好，那怎么住在你里面呢？好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教会的托付。我们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但是很快又失去了。而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要带领人怎么样去住在主里面，好，住在基督里。那很多人把住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个词而已，一个形容词。好，那我们那两卷录音带讲得很详细，你在生活里面怎么住在基督里，有这样一套录音带。好，那另外呢，那两卷是在一个特会里面讲的，就这个题目比较详细的讲。那其他我们在内在生活的每一卷录音带里，都一点一滴的带领你继续可以去住在基督里。那这一方面，那一方面去帮助你，可以使你可以去连于基督，去住在他里面。好，那你住在他里面，你就得到一切的丰盛。好，他无穷生命的大能，他的权柄，他的慈爱，他的忍耐，好啊，他的神圣的健康，都是我们的。那我们需要继续的去住在他里面，让他居首位。好，只有一个让他居首位的，你才开始可以去进入他的里面，好，让他掌王权。非常的重要。好，那还有生活上其他的操练，我想我们这里就不讲了，你们这里可以去听那两卷录音带。那哥洛西书就一直在讲这个主题，所以他讲到在基督里，在爱子里，好，在他里面，都一直在讲在他里面，在他里面。那我们在生活里面一直操练这一件事，我要将你常摆在我的面前，主，我要留意住在你里面。